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手放下来。我们这个讲般若啊，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啊，要把尘数安好。我们在社会上修了很多本事，这些本事就变成我们的尘数，而这种错误的尘数让我们用错误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产生了六道轮回的生死。那我说把般若安到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它会起到对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任何一件事情进行刷新，把你错误的那个观点进行删除，然后把我们这个执着分别这些东西把它这个破掉。因为这个般若智慧，它能够把我们生活中一些分别执着的东西，通过这个智慧呢，关照呢把它清明转到我们本来的一个面目上去。如果你不需要这个手机，那当然你就不需要来听了，你听也听不进去，因为你没有发这个心。因为你没有发心，你还是按照你错误的观点去按照你过去的那些陈述去做。因为你没有陈述或者你分别对立执着妄想无明，用这些东西来去想任何一件东西，那都是增长无明，增长分别，增长执着，那就增长烦恼。不管你修任何法，你清不到零，所以呢在生活中会到处执着。如果你有了般若智慧，不管是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一旦有了般若，它就会产生一个崭新的这个观点出来别人来打你骂你，或者说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你有一个般若陈述在里面，会自然产生了一个刷新，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在你心中它站不住脚。就像有一次人家把我车子撞了，把我车子撞的时候呢，把我的车的门全部给压扁了说把我逼到这个花坛里面去了。后来我下了车以后就把钥匙交给他，我说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思维，然后把我车修好给我就可以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也不跟你打官司，我又不跟你讲什么，这样你把车修好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钥匙给他，把他身份证拿下来，然后我就走了，什么都不管，我不烦恼。为什么不烦恼呢？因为他把我车逼到的时候，我马上用般若这种思想进行分解，分解了以后发现一无是处。首先第一个很粗的思维就是他绝对不会故意把我逼迫这个样子，也不会故意来撞我，而说他肯定有他的这个不注意的地方，而说这个很多事情产生缘起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因为我把它分解以后的话，所以我下车就是说这样我忍没有死就可以了，剩下所有事情你自己处理好了，我车交给他我就走了，我心中一点念头都不动起来。那为什么不动呢？是因为我有般若智慧的关照。那是还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还有这个在是1990年嘛，就是说我坐火车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被人家打了一个关子，然后呢他认为我要坐了个远座，因为我是等车在后悔就没上那个车子，就没上车子的时候，那个编个看板的人就他以为我是个化缘的和尚还是个骗子什么一类的东西，打我一个光。但是打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没有被人家这样打过， 然后呢我站着就头温了一下，温了一下我站着就不动，这样不动的时候我马上对他和尚说一句话，我说你这一巴掌的功德是非常大，因为我了解一些法它都是虚胜的，因为我们是阿弥陀佛已经习惯了以后啊，就了瞬间就会产生一个观照，这观照就是说啊，因为你成就了我啊这个般若的功德，因为我有观照，所以呢不但不生嗔恨，反而呢说你的功德很大。后来他说我不要你的功德，你给我拱什么一类一类的东西，因为我了解他以为我是个骗子，是个假和尚，然后你到这个地方就是骗人的，他的所有的大脑里面把我看作是那个东西，因为世界上肯定他把我这样看作，一般人呢他会打过去，当时我就是默默的这样就走了，当时稍微动了一个念头，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啊，连混了一下，但是我没有任何想反抗想打他的这种心态，也就这个是原因什么呢，因为我大脑子里面安了一个般若层数，安了一个阿弥陀佛的层数，所以这种层数在大脑非常坚固的时候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立即会起反应，如果你不把它安进去它不会在生活中有用。我们为什么佛法不能用，因为你没有把它真实地安到你的大脑里去，所以你这个层数学了以后啊就放到一边去了，认为说等有机会再用，现在呢还用脑的，那你的脑层数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嗔恨不满啊，希望别人家认同你，然后给你点赞，然后赞美你，全是这种自私自利，都是名利攻心，都是一种财身贬值税贪嗔痴慢疑的层数，我这个层数在大脑里并且非常固定，他说不到一定的时候那个人都不用，他说这个人所以呢你学佛法要不用它啊，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讲般若你一定要把这个层数用到生活中去，所以在讲法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听师父讲法的时候立即要进行破解啊，就是破解就是遇到烦恼不满心里不痛快，或者生活中遇到点点滴滴的事情的时候，师父在讲这个的时候他瞬间可以帮你生活中立即能得到一个开解。我并不是让你保留一个烦恼的东西。那么说这个后面呢我们讲般若呢就讲经文说色离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般若心经里面是以这个色离佛为这个当机者，这个当机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机是代表经典的主要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你看金刚经以菩提心，以菩提悉菩提为当机，因为它是解空啊。他说这个般若呢，般若也是讲空，所以呢是讲智慧，就是说这部般若经呢一定是讲智慧，我智慧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万法的观照，这叫智慧。所以呢金刚经呢讲所谓智慧即非智慧，是名为智慧，并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智慧，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是你呢在讲的过程中然后你产生一个观照，我这个观照你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呢反而呢化解掉了，然后呢转苦为乐啊，转危为安，知道就是把你危险的地方转为非常安详啊，把你的苦转为乐啊，把你放不下的一些东西呢化为虚空去解脱，知道。所以呢这个不我在讲的过程中你实在是没什么得啊，你不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我得到一个般若的东西那就错了，那这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观照，整个般若啊它就是一个观照。而舍利佛过去的讲舍者利也，就是舍舍掉的舍，舍就是利益，舍就是说你要全部舍，那就是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如果你舍一 你就得一，舍二就得二，舍法界就得法界，一切舍就是一切得。这个得是叫这个有法，这个舍是空法，就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说舍跟利，利是利益的意思，舍是舍掉，就舍得舍得，就这个。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位老禅师是这样翻译的，但是一般人呢，舍利就是一个人是佛的弟子，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就是说他是小乘的智慧第一，他跟《阿弥陀经》一样，就是说只有问，啊，只有呢这个呼叫，但是呢没有问答，没有问答，不是舍利弗问。我是观音菩萨教啊，舍利子啊，舍利子啊，像这个《般若心》那个《阿弥陀经》里面，《阿弥陀经》里也是舍利弗，看了没有？他也是舍利弗，证明心经是什么？啊，证明说心经它也是般若智慧。如果你把心经、把《阿弥陀经》讲解的时候，要按照释迦牟尼佛跟这个舍利子讲话。你一定要把舍利子、释迦牟尼佛和你稳定法它要相应，它是开法智慧。有人说文殊经受持者借问诸佛名者，皆得不退转阿逸多罗三藐三菩提，立即就不退转阿逸多罗。他说闻到阿弥陀十方诸佛在赞叹，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还不是菩萨赞叹，所有的诸佛都来赞叹你。文殊经受持者借问诸佛名者，皆得不退转阿逸多罗三藐，立即就不退转阿逸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证明是一种智慧，知道吗？获得这样就闻到了，就是智慧。你要说那个楞严三昧经里面讲，就是说你要闻到楞严三昧经是什么样的释迦菩萨，就是释迦菩萨才能闻到楞严三昧经。那怎么样的证到释迦菩萨呢？一百毛一百个鸟雀，然后呢有一百个毛运经射一个毛，而这毛里面呢设一个孔，一个孔里面呢设一个毛围城。那说这样的设，那设到极的时候才能够达到释迦菩萨，就像修六度万恨慈悲喜舍，达到顶级的时候，就是说六度万恨为六地嘛，慈悲喜舍为四地嘛。他说这个加起来正好是十地，到了释迦菩萨才能闻到楞严三昧经。但是呢最后说闻楞严三昧经者即是十地，就是说你现在闻到了楞严三昧的时候就是十地菩萨。你看我们都闻到了，那说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楞严三昧经一定是讲十地菩萨的果德，所以你看他这个名字啊，他跟十地菩萨都是相应的。所以呢阿弥陀经也好，这个心经也好，心经一定是跟智慧相应的，所以我们要用有观照的这个观点出来。舍利它就是智慧啊，就是说智慧生什么？生佛子，所有的佛子都是从智慧心里面出来，就是所有的佛都是从般若智慧里面显现出来，身为你学佛的时候相应智慧之子，叫做舍利子，就是。你皈依三宝，佛子就是智慧之子，相当于小狮子，佛是大狮子，你是小狮子，对吧？所以舍利子，他说这个观自在菩萨在说法之前，他是深入这个般若这个三昧啊，般若三昧，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进入广大不可思议三昧中啊，观自在菩萨也在般若三昧中成三昧起，所以经典上这样说啊。因为大家紧紧记住，一切法门都要通过自己的实念以后，才能够去先说自己未证，然后学识它是有吹向的，是吧？接着呢菩萨呢先入三昧，然后再先说，就自己尝到了般若之意，然后把这种意告诉舍利佛啊，这样的。 所以呢，所以菩萨预先般若啊，预先般若。他说这个般若呢啊，非善智之人不可语也。什么叫善智之人呢？善智之人第一发无上菩提心，就是有生起发菩提心，这个心出来，如果没有无上菩提心的人，是跟他讲般若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说，一个你是发了菩提心，第二个你能闻到般若意，第三个你已有了这个般若智慧。就是说像观音菩萨他是具足般若智慧的人，所以呢他要宣这个般若意。算了，就说第二个，你已经发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人呢是善智之人，所以可以闻到般若意。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突然听到禅空师父想讲般若经，我们愿意来听，并且闻到这个般若经，你已经就是善智之人，知道吗？善智之人不是说你现在不是般若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没有具足这个像观世音菩萨所证到的般若意，那你肯定闻不到般若。第二个就是说，你没有发菩提心，你今天也不会从遥远的地方赶过来闻这部般若意。第三个，如果你要是不是般若内的人的话，你今天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坐在这个地方来闻我讲般若意，知道吗？就是说，人虽然没有听到自己发菩提心，也没有证到般若意、般若的法，但是呢，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为什么来听禅佛师讲般若呢？是因为你早已具足之事你不知道，然后呢开心。所以呢，我们对于闻般若意的这种当下的这个体验来升起信心，就像说楞严三昧经一样，就是说舍利菩萨才能闻到楞严三昧经，但是呢能够在闻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舍利菩萨这个果德。也就是说，你只要闻到释迦牟尼佛，或者你在念楞严三昧经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舍利菩萨的果德瞬间在里面吸引，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往昔早就修过的善智之人，就是说你已经修过了。就金刚经说，他说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种善根，就这样。就是说你只要听到禅佛，或者说在念般若经的时候，你都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了善根，才问到这部经典的名字，看到这部经典的文字，或者来解这个般若之意。二人坚信者，欲来实知实见。就是说，你对这个般若经升起无上的信心的人呢，真是不可思议啊！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虽然这个信心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你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是吧？因为这270个字相当于般若这个600段，是吧？大般若的精华都在这个地方，并且这里面呢，讲的这个法相我们都是非常的熟悉，然后十八界、十二因缘、苦集灭道，是吧？还有这个三生四智，或者说这个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我们非常的熟悉。要讲很多名词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也听不懂，并且没听过的名词，你像华严经里面讲了很多佛教的名词我们都没听说过你就是说这个苦集灭道有那么多的名字，在他方国土，在某一个国土，在某一个国土，苦集灭道是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名字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苦集灭道，没有别的名字。哎，这样说苦集灭道这个名字，也就是说很多名字，也就是般若心经里面这个法相我们非常的熟悉， 我们听你背会了，非常熟悉。所以呢，我们对般若的了解啊，是非常的急迫。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们太熟悉了，就像我们不了解，是吧？不了解，并且因为我们不想听，是吧？为什么不想听呢？因为他跟善知人不相应，就是他无量劫在佛面前没中过善根，才对般若意不感兴趣，啊，这个都是相通的。那我说这个，你们说，就是按照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时佛在舍卫国祈求给部队一大批修众千250人住，是吧？后面呢，就是说有这个儿时观自在菩萨以三昧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应该是这样说的，就是观自在菩萨啊，以三昧力，三昧力就进入到啊波罗蜜多这个时，照见了五蕴皆空，获得了啊大自在啊三昧力。然后呢，从三昧起，后面还一段呢，从三昧起，告诉慧命舍利佛。啊，告诉你说，就是说他来从三昧里面，他证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以后，才告诉舍利佛。所以这里面讲舍利是吧？舍利，然后舍利，那说舍利他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就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他的母亲啊叫舍利，啊，舍利呢是一种鸟雀。这种鸟呢，声音啊，还没出生之前，就是一出生这个幼儿的时候，它声音叫的时候啊，就可以传很远，很远。比如说从东边，从山东边叫，山西边都能听得到，就是说在山顶上叫，山下都能听得到，它的声音可以传很远，并且这个声音它有穿透力啊，穿透力。很远的人一听到这个鸟的叫，就知道那是舍利在叫。是吧？所以这个舍利啊，所以人家，并且他的眼睛长得非常很好看啊，所以舍利佛的母亲叫舍利，因为他的母亲出生的时候啊，他这个眼睛长得像那个舍利鸟就一样啊，所以故名叫舍利。后来他母亲怀孕他的时候啊，怀孕他的时候，他的妈妈突然就智慧广大，他的舅舅啊。就是他妈妈的哥哥，啊，当时在印度啊，辩才无碍，大辩才家。那我说整个印度都辩不过他，但是他的母亲也很厉害，就是他的妹妹也很厉害，他说这样的智慧就很广大。他说但是呢，他辩不过他的舅舅，是吧？辩过他的舅舅，但是呢，他在怀孕他的时候啊，突然的那个智慧就猛增，然后他舅舅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舅舅就辩不过他，所以他舅舅呢，因为他是婆罗门教嘛，就知道，马上就知道了，哎呀，他这个孩子，他妈妈就他妹妹怀孕的这个孩子啊，将来一定是很厉害，要超过我的，因为我都辩不过他。你看，他马上就知道一个因在那个地方。他说：“我知道我妹妹这个辩才很差的，为什么他突然的智慧就增长了？”因为他说怀孕就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不得了啊，马上就被观察到，所以称为后来生下来以后呢，过去人就说就是生下来就直接叫舍利子，是吧？也叫舍利佛，是吧？称为舍利。所以从小就出生这么大的智慧，所以这个后面讲他叫舍利佛舍利子啊，舍利子。他说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直接就跟他这样讲。那什么叫色不异空呢？是吧？偶遇大师所讲的，就是说色不异空是啊破人天，是吧？空不异色是破二尘，色即是空是破传尘，空不异色是破大尘。他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人天小乘，因为人天它是重色，重色就色相。我们讲第一个啊，色相 就是所有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而这一切法不异空，色不异空，这个不异就是不排除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说把色坏掉然后成空，那这个呢是断色，就破坏色而取空，破色取空是断见。他说断见的时候我大外道法，知道吧，这个是要堕落的啊。执着于色去情止，那就是六道轮回，想说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的转都是因为执着于这个假色啊，假色。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色，就形成十八界嘛，是吧，色就是十八界，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及这个十六根六尘六识，这样的十八界就成就了六道轮回。他说实际上叫不异，就是不排除，就是说什么叫异呢，就是各异，就是说空是空，色是色，我们讲凡子叫色，然后呢虚空叫空，空跟色产生各异，这叫各异。但是不异呢是不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是从相上说，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就是解说，就是说你这个其有一个色在，有一个空在，不能够坏色取空，不能够这个立空，就是二立法，知道吧。他说这个色不异空，就是说它立一个空，立一个色，就二语，就两个字出来。那后面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破立，破立就是空外无色，色外无空，空色不二啊，空色不二。我首先把偶遇到这里的思想可以向大家说一下。他说尊生之色啊，尊生之作于色，一色所以产生了六道轮回啊，我们就产生执着，变成情执。所以呢，色的本体它是色的本体，我们现在就是地火风水，还是说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都属于色法。我色的本体是缘起啊，它是缘起，没有自性啊。很多这个色，您现在眼睛看到的色是要通过眼睛，要通过外相，要通过空气，通过所有的形象才产生这么一个色的建立。如果没有缘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边地啊间产生无量的相啊。这个我们以相为坚信，真的坚信是体，但是呢有很多对啊产生，就是说这个桌子是个颜色，或者三烟三味，然后不动，认为这个桌子就是坚信，大地就是坚信，石头就坚信。其实呢，性是空性的，色呢是个缘起的东西，一些色相上面都没有地火风水，都没有一个独立的色存在，所以呢色都是缘起。我这个缘起里面尊生呢就把这个色当作实有了，实有，因为实有故，所以尊生呢就不了解这个空，所以呢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就是破我们这个人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反复来讲色就是受想行识都在色里面出来嘛，色不异空，破仿佛之常见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尊生呢以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是为常见因为有常见千秋百纪，就是说一百岁呢就执着于这个常见，因为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是常的，因为破尊生这个常见才讲了它是空的虚假不失，还是说生老病死所迁移念念不停。他说君子无常，所以观察无常便是空，就是说生灭无生，它就是空。所以呢 这个四大幻身，我们这个四大它幻身它是缘起，毕竟空，但是凡夫不知道啊，因为凡夫不知道，不知道它这个是空的，是故呢告诉你啊，色不异空，色的本身啊，它是不异不排取啊，不取就是说不异真空，就是说它本来就是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色它没有自性的时候它就是空，就是说它就是离，就是执着于色的时候才讲到空，就是要离色，就破色成空，叫色不异空，它比较色跟空两个啊有对立的说法，是破凡夫之见。如果在色里面不讲空，那我说破不了小乘的常见，知道吗？所以我们啊，那在后面他会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叫这个只是破众生之见，那个色啊，你众生在常见，所以呢举例了一个空，叫立空。但是呢，众生呢，空不异色是什么呢？是外道二乘断灭之见也，就是说。啊，外道修行呢，不知道生这个成语业生，业成语先生，就是你看到这个外道人呢，不知道我这个生呢是业里面生出来啊，三世流转六道轮回，这个因为他不打三世因果之理，只知道一个空，为人死了以后，清气归天，出息归地。认为呢人死了以后啊气就到天上去了，然后呢身上的这个水呀这个地呀到地下去了，畜气啊归地啊，一灵真性还乎太虚，就是够于此说，就是说则没有这个直接无报应之理，就是人做善没有善报，这恶有没有恶报，为善徒劳，这是世间人这样说的。世间人死了就像灯灭一样，他说人身体归于四大，很多人都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身体我们呼吸归于这个气体了，我们四大归于尘垢了，就是说哪有一个灯芯留下来呢，就是死后没有治理，像这样的人就是大外道是这样的时候，就是人死后是没有报应的，印度的外道都是这样的思维，是外道思维，认为你做善是徒劳的，做恶呢这个也不会有报应啊。所以他这个疑信归太虚，他说信呢归太虚，他说这个他不知道信里面做善得善做多的变化，他认为这一切都归于四大，我们现在好多学佛的人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恶是空的嘛，善也是空的嘛，这样你想空就可以不要怕了，知道吧？有没有这样想法？现在好多人这样讲，知道吗？就是说你做恶事，我只要观察空的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不要怕了。但是呢，你知不知道信？你所有的善恶好坏的这个念头从心里面都是要受报，都要现行的，不是说你像没有就没有了，它一定存在的，知道吧？所以不懂得三世因果，不了解三世因果，一凭这个说嘴巴上说说空就空了，或者说等了一点道理空它就空掉了，就因为信我产生了司法界，如果没有信就没有司法界。他说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就是说这个空这个色不异空，它是你看到这个一切它是归于空，因为空不异色，他说执着于起的时候啊，他说这是空，但是执着于空的时候呢，他说空在哪里呢，空不异色可以产生无量的六道轮回生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小乘人呢，小乘人就执着于啊这个空啊，我认为小乘二乘人呢，二乘人认为呢他执着于空，不像外道，外道认为人死了四大分离，呼吸身体他就化掉了，变成空没有了，然后你的清气一片，就是你有一个真性， 我这个真性在那等待着，这个就是外道标准的外道观念，有一个性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四大分离，空如空，地如地，火如火，水如水，对吧？然后呢，性呢你就出来了，然后这个真性啊，这个性，这个叫神见，知道吧？这个神见，这个清，就是说有个性见，这个性见它是就是外道的思维。那我们要了解，要了解，他说，小乘里面人呢，他说。他不会认为善欲善报，恶也不会恶报。他知道一切善恶成现身，如果我不正善不正恶的话，就没有善恶了。他就是我不去做善事，我也不做去做恶事。我知道善恶很恐惧的，知道吧？所以他怕到地狱，我不敢动念，不像外道，外道他敢动念，知道吧？他说地归地，火归火，风归风，哪有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就是说一切都归于四大，然后我在心里面就解脱了。这是外道的观点。我小乘的观点呢，是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妄想。比如说地狱啊天堂啊，都认为做善做恶就产生了善恶报应。那我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看到八万劫的事情，他可以知道所有人做善事会到天堂，他知道天堂算命，对于这个阿拉哈一看的话也是很短暂的，看到他八万劫以后要堕哪个地狱他都能看得到，是吧？他可以看到地狱那个疾苦他能看得到。那我说他就知道做善也不究竟，做恶也不究竟，我也不去做善事，我也不去做恶事了，因为做善做恶事均就要到六道轮回去苦。然后呢他就寂灭了，这样寂灭那就是空。小乘呢偏于空啊，偏空。他说成寂带空，他就进入寂灭，进入寂灭。这叫空不异色啊，空不异色。所以呢，空不异色就是说，把这个色就离开这个色，进入断灭之空啊，那是外道。他说这个般若实相呢，他因为他发不起菩提心嘛，不了解。般若大境能现一切万法，他不了解这个一切万法从这个自性里出来，就是说，他说这个他怕这个色，他不知道你的大圆镜智，那就是真空嘛。他说真空里能现一切色，而无碍。菩萨呢，阿罗汉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偏执于一个啊寂灭空，所以呢。啊，他不敢进入到这个色里去啊，所以呢，他说这个破这个小乘呢，就是说你偏于空的时候，就是说空啊是不可能离开色的，因为色又在空里面展现出来。如果你离色说空，叫寂灭空，就断空，断空就无量劫就不能出来。你不能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以为他没有把这个空坏掉。就是啊，偏空，我们讲叫破空见，就是说破有见还要破空见，破空就是有，破有就是空，知道吧？所以它空跟有要同时啊显现出来啊，所以阿罗汉呢，他就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告诉阿罗汉，空不异色，空不异色，就是破恶尘离舍断灭之空。所以呢，这两个，一个是外道，一个是小乘啊，一个是断灭空啊，一个呢是执着于空。所以呢，这两个人呢都是有缺陷的啊，不能够啊空色不二啊。如果你知道色不异空，那自然你做一切事情，反复做一切事情，自然就不会执着了，因为一切事情都是空的嘛，都是缘起，它是空的嘛。既然在色里面他了解的空性可以解脱嘛，是吧？他说告诉阿罗汉，空不异色啊，空里面现无量色也无所障碍啊，是吧？所以呢叫身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那后面呢说这个很是破传承的，传承菩萨，传承菩萨呢，他说他空中能现色，能现色。他说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借假修真，借假修真，借这个假的 来修真的，就是说我看到是假，他说我就知道真，我要借假立尊身，令尊身见是解脱，他有解脱，有假，有方便，有真实，就是智慧跟方便产生了二元化，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尊身常常讲的，知道吧？真是说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叫做假，如果没有这假怎么悟到真呢？以假来会真，就是说我要借用假来修真，我要去在假中来悟到真，我要断假而真，知道有一个假跟真的二元对立。既然他在这个此世界啊借这个假，他不知道假也是错的，所以人说色即是空，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说这个是假的，我们要借假去日真，就是就别人讲次世界是恶因反复是罪人，然后你升起了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传承的教法，传承里面就是说把这个次世界舍掉，要到彼世界去，这个就是二元的，二元有一个假可舍，有一个真可立，有真有假就肯定是错的，知道吧？不能有真假，有真假，有真假二元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人类家这个下化尊身上成佛道，下化尊身就是说有一个尊身可斗，上成佛道有一个佛可成，这个就是传承的菩萨啊，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尊身，上求佛道有佛可成，下化尊身有尊身可斗，这个就是啊传承的这个教法。我这个传承的有假有空又变成二元对立，这个呢它肯定是没有智慧才这样的去思维，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说他就说空色必空，空必色，色即是空，色即是空，他就是破，破什么？就是说色即是空，你不能够说这个色是假的，有个空可以得，有一个假可以方便，不能这样讲，就是我见无量寿事这是方便，然后有一个真的地方可以出，这是错的，因为色即是空，我们现在这个假其实呢它就是真，也就是全假即真，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比如说阿弥陀无量寿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我问你阿弥陀无量寿，阿弥陀是真的，然后呢无量寿是假，是不是？他说你要舍这个假起真，就是说却不知道全部的假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全是假，全部的假就是真，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其实阿弥陀这里面根本没有我，没有我，我这个假呢，假的本体就是真。所以一个问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说那怎么去呢？就是啊，念佛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说那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什么？那是喻比喻的意思。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西方极乐就在这个空里面。你现在看到这个空的体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空，我们的眼睛叫识，把识去掉以后，这个空就变成光明了，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有个，哎，我有一念，你这个一念是哪里来的呢？这一念就是真心里面出来，因为心起一念，这一念就是你的真心，真心叫无量寿，叫法身，就是说你往生了呢，往生就是我们有三个对应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一念从哪里出来呢？从自信准生，没有自信这一念不能生，我自信在哪里呢？释放世界每个众生都有自信啊，释放世界每个众生自信的，我这个自信就是一念，这一念成自信生，释放世界的一念存了一个念，这个念是什么？成自信生，是吧？但是阿弥陀佛念那个阿弥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呢在哪里呢？在这个在这个法里面，这个法是什么？就是说你认为我的那一念，你可认为是错的，你出的这个一念就是说阿弥陀佛你这一念，或者我要吃饭，这一念，这一念，你不管是什么思维，都是妄想分别，知道吧？以我们的思维分别，没办法知道一念的本体是什么，知道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知道这一念的本体是什么？ 你不管什么思维都摄不到那一念的本体是什么，因为那一念是自信，知道吗？你的思维也从那个地方出来，知道哈？所以呢，你这一念成自信生，不用思维，所有的思维都落到大脑里面去了，它妄想里面去了，因为这一念成自信生。自信是什么呢？十方诸圣都有自信，包括阿弥陀佛的自信跟我们都是一体的，知道吧？所以呢，十方成就一念，所以呢，你要往生，怎么往生呢？一念往生就是往生到自信嘛，见自信嘛，是吧？就见到自信，自信就是无生嘛。啊，第二，这个阿弥陀无量光就是法界，法界自身是什么？就是相，就是相是什么？相自无相，相自己是无相的。就是说，谁能够知道相的本体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管怎么分析都没办法分析出来，因为相自身是绝对而言，只要你在看相、思维相都是相对而言，知道？只要你相对，所有的思维都是错的，你在议论啊，在思维啊，都是在对面的议论。我议论虚空是长的，是短的，是好的，是坏的，是善的，是恶的，你都是在对面想，对面是对立的。一个对立的人怎么能看到绝对的体呢？看不到了。这个绝对的体是什么？大光明，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与十方，就是。所以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哪里？就是到离心前色身相为错法这个对面那个色，色智无色，受之无受，相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声音，声音自己是什么？你看到色自己是什么？它是个绝对而言，它是不可思议境界。所以你进入到那个境界，就叫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知道吧？极乐世界在哪里？就是光里面。只要你往下一动，只要你当下一停止，就是说你坐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个一停止，整个世界就变成光，知道吧？一动念头就是见到十法界，就是十法界是你的念头。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一切色，就变成光明，就是佛的世界，是吧？他说如果没有色的世界，没有佛陀的光明，也就没有法界，众生动念也不会，因为你看到月亮是因为有个月亮。如果没有月亮，你能看到月亮吗？所以你看到月亮的一部分，那也是真空里面现出来的一个假象。这个假象也是从真里面树的影子从树那个地方出来。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空的时候，一定是从光明中出来的。你听到的声音也是从光明里出来。要想见到圆满的这个声音，而是说取善念、取恶念、取无记念，就是取尘沙。见惑烦恼之种种，然后你就可以见到所有色身相无错法的本体实相，那个本体的实相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所以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十方，在十方，十方里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境界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日一切众生心想，阿弥陀光明这一切就是心想，比如说这个我们很好思维的，就是房子，房子，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房子。禅佛出家了，出家了功德大不大？不是我出家功德大，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出家相，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出家相，所以我功德大了，知道吧？所以呢，我能任一切就是心想，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千家有水千家冤嘛，我坐在这个地方，只要能看到我，都能看到我一个像，印入他的就是心里面出来，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变法界光明像，日到就是心里去，不管像灯看也是阿弥陀佛，从西看也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四法界任你心想，所以呢，不管像东南西北看，阿弥陀佛都会进入到你的众生心想里面去，建立你的境界，就是说你所有的境界都是从一个空性境界里面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任一切众生心想，那就是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知道吧？阿弥陀的光明在十方国，在十方国，在没有物之前，在十方国，在十方国头，十万亿佛头， 十万亿佛陀到你心里面去建立你的境界，所以你这个境界从十万亿佛陀那个地方瞬间到你心中处那么快，然后建立你的境界。所以呢，十万亿佛陀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十宝庄严头进入到我们内心的叫话头，用话头。所以这个话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方便啊，方便呢就是究竟，就是说他的话头是我们众生心想，虽然我们有心想，但是呢他的话头是众生心想的这个体，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不能说到我心中就不是阿弥陀佛了，他还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呢究竟方便即是究竟法华经，就是说不能够离开方便，有一个究竟可得，有一个方便可舍，不需要的单体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话就是出家相在家相三佛大地及虚空，是阿弥陀话，他灭跟不灭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处跟不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样住一天他就住一天，你现在悟到了，你在此世界在彼世界在东南西北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在极乐世界话头里面，是吧？而话头就是报头的，报头就在阿弥陀心中。你哪一天离开阿弥陀的心呢？就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就说你现在看到的色，色即是空，色就是那个阿弥陀佛，就是一样的道理。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色，就说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这个色其实呢，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就说色跟空是不二的，色跟空不二的，不能有一个空跟色的互相对立，色即是空。这个是呢破全尘，破全尘成假如真，就是说有一个假的可舍，一个真的可舍，你不需要破，你这个出家相本来就是阿弥陀，要出要来都是他的事情，跟你什么关系呢？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老是说我要把出家相舍掉，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不要舍了，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嘛，就是本来就是阿弥陀，阿弥陀要化现不化现的是阿弥陀佛的事情啊，他要走还不知道吗？还要你说吗？是吧？所以呢你实在是无有一物，没有一样东西，你的念头里没有一样东西，知道吧？所以呢就说你见到了就是个体，色即是空，色即是空是破传承，有色可去，有空可立，就是有一个地方可去，有一个地方可舍，有舍有取，非如来见，不是真实见啊，那不是般若智慧见，就真正的智慧见呢，没有取无舍，就是无取无舍是如来见，就是说，就是没有取舍的体才是如来。所以你要了解，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是二乘人，就二乘人会常常说，就是说这个它是无常的，是缘起的，啊，这是不可得的。然后呢，我们要去求真常，求永恒。哎，观世音菩萨说，你这样说是错的，就这样。就是说无常即是正常，缘起即是无为，就是无生。就是缘起是什么呢？缘起即是无常，无常呢就是真常，懂吗？就是无常即是真常，记住这句话，无常即是真常，菩萨般若的人无常就是真常，不舍无常，就是无常即是真常，缘起即是无生，就是缘起它的体是缘起，所有都是缘起，缘起即是空，它是无生的境界，是吧？所以呢，无生一切处无生。如果有无，我问你，你有无常可舍，有真常可得，可舍的这东西，你不一个可舍吗？哪哪一个可舍吗？有可舍，那说那个可舍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假，还有个假可舍吗？有假可舍，就有假自性，知道吧？有假自性，那就有真自性，有假自性，有取有舍嘛。是吧？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假的东西可以去掉，那这个你这里有个假，有个真假，知道吧？你有一个真假就变成有一个假是自性，那假是自性，有自性假了，那你就变成这个在这个中观思想它就逻辑不过去啊，所以这样讲就有问题了。所以呢不能有假可舍，就是说要了解这个题。他说这个调过来讲啊，调过来讲就是说空就是色，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可不可以？ 空居士说是破大乘菩萨，知道吗？说观音菩萨道驾慈航来了，阿弥陀佛的光明在此地来接引众生了，这个就是般若智慧的错，没有照见五蕴皆空才这样的讲法。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就不会这样讲了，知道吧？就是说阿弥陀佛来无所来，去无所出，这才叫如来。如果阿弥陀佛又来，然后来方便接引你去，这个有来有去，这样的有来有去就不是般若。如果你这样的思维，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还有来去之见呢？有来去之见，有接引你这么一个，有接引我光明来了，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思维，观音菩萨过来了，这个普贤菩萨过来了，哎，他怎么会有过来有过去呢？这个就是，对吧？空，色即是空，空就是色。他说阿弥陀空在哪里呢？空其实就在色里面。阿弥陀无为在哪里呢？就在有为体上，知道？阿弥陀无念在哪里呢？在有念的体上。阿弥陀无相在哪里？无相在有相的体上。阿弥陀无住在哪里呢？无为在哪里呢？就在有为有住的体上。它的体跟相是不二的，叫做色即是空，空就是色，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体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人天声闻是吧？传承菩萨，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全部铺得干干净净的，听得懂吗？如果你了解这个体，你要视为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要在般若林里面这样一视为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阿弥陀佛展现了，不是小乘，不是大乘，不是尊称，也不是什么。什么菩萨称，全是一个究竟的佛，这以后就叫阿弥陀如来，就是说如来无所处亦无所来，故名如来。所以你了解这个体以后啊，你再去啊念阿弥陀佛啊，念念圆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